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回到美国本土生产产品，或者到邻近的墨西哥去设立工厂。为什么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回流？是不是中国政府的政策让他们有排外的感觉？中国最近对于美国科技公司以及投资顾问公司持不友善态度，是不是造成了美国科技公司对中国却步呢？还是说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变了，对美国企业不再有吸引力？在这同时，美国这个中国经济呢正在减缓，外国企业的离开会不会对于中国经济的成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当然，中国世界工厂这个光环呢会不会因此而逐渐的褪色呢？有关情况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讨论。
是，那么孙远昭先生还有张博树先生将继续为我们点评。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仍然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纽约演播室的张博树先生啊，也就是说，就您所看，为什么这些中国的企业就慢慢的有些回流到美国或是离开中国呢？是不是中国的有一些改变导致他们这样做？
是，当然是由于中国的一些改变，是吧？那么美国企业的话呢，他要做出判断。如果你刚才问的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企业这几年好像这个返回美国撤离中国是吧，这样一个势头的话呢，现在比较明显而且越来越猛啊，我觉得这当然是个很多因素了。首先一个因素的话呢，那作为一个企业是吧，这个牟利是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吧，它当初之所以跑到中国来投资是吧，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提供了比较优惠的对外商的条件，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话，中国劳动力确实便宜是吧，这个中国人口很多是吧，当时正是人口红利的高峰期是吧，劳动力非常便宜。那么外国投资的话呢，到了中国以后是吧，它这个劳动力成本低，那么就会提高它产品的竞争力是吧，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常识啊。那现在的话呢，这些年情况在变化啊，据我所知的话呢，中国政府在最近几年来每年都在提高是吧，这个大概很多省啊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收入的标准。那比如说2013年的话呢，大概有全国有18个省是吧提高的这种标准。2012年的话，好像有25个省提高的这种标准，是吧？那他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以后，外商当然要尊重这个中国政府的规定，是吧？这样的话呢，这意味着他的劳动力成本比较提高，劳动力成本提高，他整个产品的成本就提高，他的利润就会压缩，是吧？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是吧？再一个话呢，这个现在中国越来越讲说这个就是说对外商要一视同仁，要给他这个一样的和国内企业同样的这种待遇，说这意味着的话呢，原来外商所享有的一些个政策性的优惠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是吧？这也意味着他的一些个利润空间也在缩小，是吧？这是从这个经济学上的一般道理来分析的话，这是导致今天越来越多的外企觉得在中国继续干下去挣不着钱了，是吧？那不如搬回美国去，或者不如搬到其他的一些个这个欠发达国家，是吧？那里的劳动力价格可能更便宜一些，是吧？这是一个方面，是吧？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啊。OK， 我先说这么多。
谢谢张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孙先生啊，就是说在法律这方面，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一直在这个美国企业很注重的像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这一方面，他们的这个虽然有订定相关法律，但是可能执行上有些不利哦。那我们看到说尤其最近呢，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也受到了中国的尤其是官方媒体的一些强力的抨击。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去年开始这个苹果公司就宣布了说他在接下来要把电脑的部门完全移回到美国来做生产哦。所以在这个知识产权的部分，在科技产权这个部分，这些公司为什么慢慢的离开中国，是不是也有考虑到说他们知识产权被窃盗，或者就是说山寨产品出现的太快，导致他们会有这样的担忧？
我想知识产权绝对是以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因为这个尤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他所做的一系列的实证性的调研，你就发现非常明白的，外人投资和知识产权有不可切割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那么我想我完全认同张教授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因素。那么我想我可以补充的是说，今天呢这是有好多里里外外各方面因素一推一拉的结果，导致今天厂商们必须要立刻做反应，它是一个最高的风向指标。那么包括除了知识产权以外，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大陆本身的政策在做转变，它过去从招商引资，它现在变成是招商选资，他自己挑得很严格，他也不希望自己继续担任他这个世界工厂的角色，因为光是一个北京的雾霾就够他呛了。所以 他也知道这样下去的话不得了，你把全世界的污染源全部集中到中国来，那中国哪里怎么可能没有这些空气污染问题，你不去从根解决你怎么受得了。所以他也面临到这个必须要产业转型的这个问题。而最近的一些实证调查分析也看得出来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在过去三四十年来这么强的这个外人的投资的结果有没有帮助中国本身的产业能够升级呢？结果发现不但没有，反而还降级，造成了很多更严重的问题，它有一种反工业化的现象。所以中国的执政者他们当然尤其是所谓的这个技术官僚们当然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必须要赶快开始做，否则的话他会远远的落后的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科技列车。所以他开始强调比方说要自主研发，要自主创新等等，这些口号就一个一个的推陈出新，这都跟这个有关系。
嗯，对，刚刚孙教授谈到什么外资你要选资哈，你还经过挑选，中国不要再担负这个世界工厂带来的这个祸害啊。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想请教张伯树教授。张教授，刚刚孙教授从这个中国的角度来看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的话，中国在这个提供外国企业的这个环境上面，其实它有很多的问题。像您刚刚讲到说，劳动力的成本增高了。根据这个调查哈，在两年内，大概在美国生产跟在中国生产差不多的样成本了。可是事实上，中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于外国厂商很难继续留下来发展。那么刚才我们也都谈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你也看到有一些其他的现象？比方说像中国的工人呢，这是跳槽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那你怎么样让外商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这个劳动资源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度性体制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比较复杂了，是吧？这个比如说从这个劳资关系。劳资关系的话呢，在过去啊，这个外商投资到中国来这块大概应该是让外商比较放心的一个地方，是吧？因为中国的话呢，大家知道我们是这样一个体制，是吧？工人呢，这个他的权益是吧？工人是没有办法建立独立工会的，是吧？因此的话呢，在工人和资方发生一些个利益上的冲突的时候，工人由于他没有他自己的独立组织，他表达他的这个观点，表达他的利益诉求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么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在一个假如我们说是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边，政府的话呢，它作为一个第三方，它应该调节是吧？这个劳资之间的这个冲突是吧？它应该是不偏不倚是吧？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的话呢，中国政府尤其这些地方政府是吧？它为了这个提高政绩是吧？加快这个招商引资的步伐，所以在往往是在这些个劳资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会很自然的它站到这个资方一边是吧？压制这个工人这方面的要求。是吧？这是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边，大概我们经常看到这种现象。但是这些年的话呢，这个中国的工人的话呢，这种维权的意识也在觉醒。他也知道的话呢，应该去提高自己的这种诉求的这种表达，是吧？另外的话呢，中国随着互联网的这种发展，是吧？那么工人表达他的诉求的机制也增多了很多，是吧？渠道也增加了很多，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外商在中国投资的话，就在这一块来讲，他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这我想的话呢，这应该也是构成就是当下的这一轮这个外资似乎是在撤离，是吧？可能多多少少跟这个因素也有关系吧，是吧？这是和中国政治体制有关的这么一个方面。
是，谢谢张教授的分析。其实我们知道前阵中国这个工人发生了很多的像。不能说工潮啦，例如说这个在这个曾经有这个北京的这个美国的药商外国的药商这个外商被关在工厂里面出不来，因为那工人把他包围起来，说
扣为人质，
对，扣为人质。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知道之前富士康跳楼的连续好几十跳哦，所以很多这样的事情可能因为他们中国的一些劳工制度是没有完全健全，所以很没办法做处理，反而对外商造成一个负担。不过我想请问孙允昭先生，就是说我们看这份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其实他提出了几个特别大的公司哦，这是选择离开中国搬到这个墨西哥，而且他们的这个产业还蛮多元的，包括有做这个 headset 做这个耳机的，那么有做这个呼啦圈的哦，然后也有做这个刷厕所的这个钢刷，还有做烤肉架的，那但是也有做 medical supply 做医疗设施的医疗器材的，甚至有做工业的 cabinet 那种器具的那个专柜的，所以说其实蛮多元的，他们都慢慢的搬回来，是不是也是说一方面因为这些这个劳工的一些争议在中国比较难以说去跟当地接轨来解决，那搬到墨西哥比较方便，是不是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墨西哥它的这个运输成本也比较低呢？
我想这里面您说的都完全正确，而且呢这里面是得美国政府本身的政策，还有就是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撑。那么目前美国和中国形成一个经济上不但在政治军事上在对立，经济上也在对立， 那么像现在正在协商中的这个 TPP， 又称之为叫做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啊，这个东西的话呢，是完全明摆的要把中国排除在外，所以厂商当然会嗅到这个空气。美国本身它开始改变它的政策，美国跟墨西哥本来就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呢，你在墨西哥你可以享有非常好的优惠待遇，你可以免税等等。那么加上就近，的确可以省掉极大的成本。还有美国的税法修改了，所以它一方面它要把这些厂商吸引回来，另一方面它开始要收海外税，它要去调查你们这些厂商有多少钱藏在外面，也跟各地都在签约，然后要让各地的银行都要把这些资料给捅出来。那么这些对厂商来讲，当然都会让他从座椅上跳起来的事情，所以他必须要当机立断。所以呢，基本上厂商们就是所谓在21世纪在工业社会下面的新游牧民族，大家要逐水草而居，哪里有适合他的水草他就去哪里，所以是我们都是现代游牧民族。所以在这种环境跟条件之下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是看整个大环境小环境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怎么样在变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它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其实也是不足为奇。
是，那我在接听我们观众的电话之前，我想再请问孙先生一个问题，尤其是最近在几次美国的大选里面，我们看到那种爱国主义其实是非常高涨的，本土意识跟台湾一样啊，非常重视这个 Made in USA。 像上次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就有人去看，哎，罗姆尼的这个竞选的帽子居然是 Made in China， 然后被大家骂得半死。所以是不是这个本土意识爱国意识也让这些企业愿意回到美国本土来做生产？
的确，毕竟美国现在还是全世界最大的所谓的首要市场，它的这个附加价值是最高的市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面的话，不管你是不是 Made in the USA， 你打上这个标签，你的市场的这个诉求就比较高，当然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对，而且美国政府一直在讲说这个业务海外外包的确是影响美国的就业率哈，美国政府一直在呼吁这些在外面的外商能够回来到美国去增加一些工作机会啊，现在时机终于到来了。
这真的很有趣，因为前几年我在还在念商学院的时候，那时候 outsourcing 是一门学问，但他说哇怎么样外包，到现在 outsourcing 可能变成是一个 evil 的感觉。
是的，
对，我们谈到这个概念哈，我们下面先来接几个听众电话啊，再来请两位专家去给我们做分析。我们先来接听宁夏的高先生。高姐你好。
张博树先生，我读过您的两本书，那其中一本是《中国宪政研究》，您适合搞宪政，您适合搞宪政研究，但是不适合研究什么海洋法、资本论之类的。
好的，你好高先生，请问您有针对这个美国企业离开中国的这个问话题的问题吗？如果您没有的话，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喽。
琼斯又回来了。琼斯和朱领袖狼狈为奸啊，合伙剥削动物农庄上的无产阶级，这些大汉奸大卖国贼邓小平、江湖韦光镇，在过去30年来与外国的资本家狼狈为奸啊，梦生发大财，搜刮民脂民膏，现在老百姓的最后一滴鲜血被他们榨取完以后，他们又把这些工厂转到国外去了。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悲哀呀！现在咱们中国应该是从右往左转了，不能够再搞那些什么出卖劳动人民利益的事情了。你这个资本论要研究研究啊，剩余价值学说也要看一看呀。
好，谢谢高先生，我们听到了。好，谢谢您的意见
啊。好，
接下来我们来接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请讲。郑先生，您在线上了。
好像您好，是我吗？
您是郑先生，请说。
我想我就第一个答一个问题，对南中国海那边。
我们现在进行第二个话题，您麻烦您针对我们第二个话题，就是美国企业离开中国这个话题做发表您的意见吗？
也好，这个中美国过去钢铁企业这个工人啊，就起诉关于中国的产业，这个使美国的工人失业了，这是一个。两党政治，共和和民主党都争取工人选票的一个什么？但是现在中国就业环境这个劳资矛盾挺重的，而且中国的工会啊不替这个工人做主，他不保护工人的利益。美国工人呢，也那个美国的工会也批评那个中国政府这个，所以说美国政府现在针对中国这个就业环境的恶劣啊。美国的那个企业回归也是正常的，不是那个高先生所说的那个大举什么，政府要维护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的利益，但是要遵从这个自由国际、自公平贸易这个 这个规则，不能那个违反这个规则。所以我们
郑先生讲出了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内容来了哈。好，我们下面再接一通电话，我们再请那个两位观众两位专家回应。这浙江的曹先生，曹先生请讲。
喂，
哎，请说。
听得见吗？
可以的，请讲。
喂。哦，我认为那个就是他那个还是跟那个国际就是中美关系有关系，中美关系那个现在有热转冷的那个趋势有关系，就等于说，然后跟中国社会的一个那个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可能以后有大的动荡，或者是说那个革命的这个趋势也有直接的关系。他就是说那个资本嘛，他首先要保证安全，然后才是逐利的一个。只能说如果你以后中国社会有大的动荡或者是变化的话，他连安全的保证他可能就等于说要考虑其他的，考虑首先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好的，谢谢曹先生。
好，最后一位我们还是接了好了哈。广东的段先生，段先请讲。段先您在我们线上。好，我们就把段先生暂时搁下
了。好，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张博树先生啊，因为刚才这个宁夏高先生特别对您有一些的这个建议，那么他也特别讲了说，他认为中国的现在的这个应该是要向左转，才能够这个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是好的啊。你怎么看他的说法？
好，我先得谢谢刚才这位观众啊，他说他已经读过我的两本书，是吧？我这些书并不是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他能够读到，当然我感到很高兴，是吧？那么至于刚才这位朋友的建议的话呢，说像这个经济问题啊，海洋问题啊，是吧，是不是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是吧？我首先要说明一点，可能我们这位朋友不太了解啊。我自己呢在大学本科读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那我当时在大学里面的话是读了4年的资本论，所以关于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是吧，这个剩余价值这套东西，那是我的本，不是我的本专业，可以说是吧。所以对于现在的这样一些个国内的一些主张，比如说中国应该向左转，是吧，我也知道这是我们一些个新左派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毛左派的一些朋友他们一直在主张的。那在我看来的话呢，我不完全赞同他们一些主张，是吧。中国今天的确存在着很严重的财富分配上的一种不平等，是吧？那么从左派的观点来看的话呢，那么要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得到更多的这种平等机会，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左派朋友或者毛派朋友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造成中国今天财富不平等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儿，是吧？那在我看来的话呢，这个要归结为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合理的政治体制。这样一个体制的话呢，它对公共权力缺乏监督，造成了很多贪官，是吧，这样一种横行。贪官的横行的话呢，在我看来根本上是我们这个体制的结果，是吧？因为他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因此的话呢，要解决我们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恐怕最终还是要推动中国的转型，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这是关键，是吧？那我相信的话呢，无论从政治学意义上还是从经济学意义上，那么这条都是站得住的。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孙先生，就刚才天津郑先生跟浙江曹先生都提到啊，是美国本土的关系。他说，第一个是说，是共和两党，共和民主两党，他们为了争选票，争工人的选票、工会的选票，所以希望这工厂能够搬回来。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另外是曹先生是认为说，美中关系如果是紧张，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一部分啊，如果紧张态势的话，你这个投资在这个比较有敌意的国家，或者是比较可能相对不安定的国家，会对你造成风险，所以宁愿是搬到比较友善的地区，是不是这样子？
首先的话呢，我想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浙江的曹先生、okay. 他所说的是正确的。因为的确你作为一个候选人，政治候选人，你当然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扩大你的选区里面的就业机会，促进他的经济发展，你才交得出一个好的成绩单来。那么所以不管是共和民主两党，这个是这个最高使命，所以一定是以国内为第一优先，那么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由中美关系的由热转冷，这个是政治上的。不过在经济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话呢，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某些方面转冷，某些方面转热，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在我个人来看，反而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完全也是一样，就看你的大环境、小环境，你这个政策，还有一些是跟政策无关的。那么归根结底，我想，今天从中国的立场来看的话呢，应该是正确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今天要18届三中讲得很明白，就是要回归市场。 以市场为主要的导向，而不再是政府在后面做过多的干预。今天为什么有许多厂商他不愿意再留在中国，他就发现说除了一个水电便宜和劳工便宜之外，其他都是麻烦事，因为这个被干预的太厉害。那等到有一天你水电不再便宜，劳工不再便宜的时候，他立刻就想要站起来走人。所以在这个时候，而且他走也不是走得那么顺畅，不是那么简单，就会留下一些不好的感觉。那这个都是值得去思考的方向。
是，
大家是利之所趋嘛，是不是？
对，
天下熙熙，皆为利人。
我跟你说，尤其在中国投资，除了你说劳动力比较便宜之外，其实我们最近看到爆出很多像什么葛兰素药厂，一些这个贿赂事件啊，腐败的事件，表示他们在中国也可能是入乡随俗了啊，就认为说在一些做生意方面必须要来跟中国的企业做看齐，但是对外国企业来讲，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麻烦事。
是的，美国有一个法律叫做 FCPA， 就是外国这个所谓贪腐，为国贪腐的实施法。那么在这个法律早在这个80年代就有，只是从来没有好好去执行它。但是在最近的10年，美国政府突然大力的在执行这个，所以包括葛兰素在内，许多厂商通通被纳入这个调查对象，而且那个会被赔得非常之惨。所以这个也是连带导致厂商必须要重新思考。还有这个摩根斯坦利，他这个雇佣这个一些特殊的这些人物来做他们的高管，这些也通通被拿出来一个一个在检讨，所以这都会影响到企业，不管是大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都要重新再思考他们将来要怎么样在海外美国的境外做生意。
最后我们来请教张博树先生，时间很有限啊，也要请张先生简短了，就是说像一波一波的这个外国企业，不光是美国的企业啊，外移了，您觉得对中国现在经济正在减缓这个状态上，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应该怎么样因应？
对，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吧？就我最近也就是关注这个事儿啊。我前两天有一个新闻啊，就是李克强的话呢，主持了一个8省市的这个领导的一个座谈会啊，经济座谈会。这个8个省市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是吧？都是最近这个今年上半年以来的话呢，经济放缓比较严重的这个地区，是吧？这个今年上半年第一季度的话呢，好像根据统计，全国的个 GDP 的增长率的话是这个7.4%，那。但是参加这个8个省市的话呢，其中有3个地方我还看了一下，一个是黑龙江，一个是河北，一个是山西。那么他们的这个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的话呢，都不到6%，是吧？所以它这个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啊。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想李克强肯定有点坐不住了，着急了，是吧？习近平恐怕也着急，是吧？因为毕竟的话呢，中国要保持，虽然说他现在说我是要在调整调结构，是吧？我是要这个不以这个 GDP 为这个原来的唯一的考核指标，是吧？但是当 GDP 真的放缓的时候，啊，他们自己感到压力很大，因为不用说别的，是吧？ GDP 如果不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率的话，那么解决这个每年1000万人口的这个就业问题恐怕就是个问题，是吧？因此现在的话呢，再加上刚才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主题，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外商，是吧？他在撤资啊，撤到其他地方去，或者搬回美国，那怎么办，是吧？那个中国如何去面临这样一个新的挑战、新的形势，是吧？我发现的话呢，他们当然现在也在这个，我们有很多技术官僚嘛，他们这方面有这个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是吧？他们也在提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和方案。啊，比如说这个应该加大这个民营企业的投入，是吧？给他们更多的一种这个鼓励，是吧？另外的话呢，中国的国企当然也在努力了，是吧？包括在向海外投资。
好，谢谢张博树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关于这个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啊，回流到美国这个讨论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我们也谢谢打电话进来的听众，好几位还没有接到啊，没关系，欢迎您继续参加每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感谢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来宾孙远章先生，还有张博树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话题讨论。